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母亲节的部分来切入。那我在想，女人最伟大的地方是不论男人女人都是女人生的。那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一个女性她大部分的角色都是在付出。那一个女性当还没有嫁出去的时候，是为了娘家在付出。那出嫁之后，可能为了这个家，为了先生，为了小孩子，也都不断的在付出。因为一个女人当她一辈子为了家庭在付出，然后当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反而都会有一种失落感。现代很多的妈妈真的都不太好当，因为很多的小孩子不知道怎么教。那在面对孩子的许多的问题的时候，那很多的妈妈常常会有无力感，比如说孩子打电动怎么办啦，孩子上课不专心怎么办。那尤其是很多的妈妈从孩子幼稚园开始就一天到晚被老师抱怨。那因为我自己在身心科的门诊，所以常常很多忧心忡忡的妈妈都会来找我，说孩子的联络簿上啦，老师又在抱怨啦，孩子又在学校跟人家打架啦，又在学校尤其是刚上幼稚园的小朋友常常有时候在教室走来走去，然后老师就会说，那你的孩子是不是有过动症，那是不是要带去医院给医生看。那尤其是有些小孩子会有拒学症，就不肯去上学，或是在学校一下子肚子痛啦，一下子头痛啦，那到底怎么办嘞？其实在我的门诊当中也看到很多的亲子冲突。好，比如说曾经在我的一个门诊里面，有一位妈妈，因为妈妈跟孩子说电动只能打到九点，就打到九点了，妈妈就叫孩子把电脑关掉，孩子就不肯。好，那妈妈就去拔那个插头，然后孩子就说，你拔试试看，你敢给我拔试试看。那结果妈妈真的去拔那个插头，那妈妈拔完插头之后，孩子就去掐妈妈的脖子。好，然后这个妈妈其实非常的痛苦，跑到门诊来找我，就说为什么我养的孩子会来掐我的脖子。那另外一个妈妈更凄惨，她也是常常会跟孩子起冲突啊。孩子其实现在才幼稚园大概中班左右，然后孩子有时候就会骂妈妈，她说你这个笨蛋，甚至会用一些骂妈妈去死。然后妈妈就很难过到门诊来找我，说为什么我养的小孩子会叫我去死。像在我的门诊里面，因为有些台商，那先生一个人在大陆工作，那一个妈妈要带两个小孩，又要跟公婆相处，其实有时候真的非常的不好做。那常常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女人的挑战特别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妈妈压力很大，那甚至有些会有很多的身心症。那哪些身心症呢？比如说会失眠啦，会焦虑啦，有些妈妈也有长期的便秘，还有很多关于女性的疾病的部分。那我们先来从一些女性常见的疾病开始谈起好了。那在场的因为有很多的男性在，那其实你们知道这样的身心灵的观念，应该也可以更去帮助自己的妈妈也好，太太也好。第一个疾病来讲，子宫肌瘤。因为子宫本身是一个由肌肉层组成的一个器官，那子宫的作用大家知道是用来让受精卵着床的，是用来孕育胎儿的。那以前的女性子宫肌瘤的机会比较少，因为以前的女性大部分从结婚之后就一直怀孕，一直生小孩子，一直怀孕，一直生小孩子，到停经为止。像我自己的阿嬷生了12个小孩子，就是从结婚的时候就开始怀孕，那从停经之后才整个结束。所以她一辈子的时间，她的子宫都是在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她一辈子在从有月经到停经之前，她的子宫等于说一直在怀孕，然后一直在生小孩，所以并没有太多休息的时间。那过去的女人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也都是耗在生小孩养育小孩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可是现在的女人第一个生的孩子比较少。好，那我们来提到 子宫肌瘤的一个成因哈。当然医学上会说那是因为长期受到动情术刺激的结果，可是其实在身心灵的观念并不是这样的。在身心灵的观念里面认为其实人本来天生就要健康，人本来天生就要健康。那甚至在身心灵的观念里面会告诉所有的人，就是你的身体本来就是很有智慧的，你的身体本来就是很有自我疗愈的一个力量。所以当我们越信任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越健康。我们并不治疗疾病，我们整个目的是要强调健康的重要性，并且强调一个很重要身心灵的观念，那就是人本来就应该要健康。好，身体的本来面目本来就应该很健康。好，那我们讲到子宫肌瘤，那其实子宫应该是女性的身上最有活力的器官，因为它负责要孕育小孩子，负责要把一个胎儿在里面长大分娩出来。可是当一个女人她开始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发挥自己的活力，好，我来举个例子来讲，像我自己在板桥曾经有一位妇女，她因为子宫肌瘤来找我，那后来他告诉我其实他的婚姻很幸福，先生对他也很好，可是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发挥他自己的能力，因为他并不想只是在家里带小孩当家庭主妇，而且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觉得孩子并没有那么需要他了。所以这个女人她渴望去有比如说自己的事业，甚至他也渴望去上班，他渴望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可是有很多的因素，一个可能他受限于他是一个女性，因为很多的女性其实对自己很没有信心。那常常我在研究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常常一个女人对自己比较没信心，其中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本来我们的民族就是比较重男轻女，那甚至在不久之前我还常听到这样的例子，媳妇生产了，然后婆婆去看她，诶，生下来发现是女生，马上掉头就走，受鬼来门儿都没有。如果生的是儿子，婆婆就会帮你坐月子，生的是女儿，登一叮当连老婆自己走，没被差别啊。我们的社会还有非常多重男轻女的观念，像我自己的奶奶生了12个嘛，8个女的只有老大留下来，其他通通送出去，上好狼妻的丢啊，不是当做童养媳就是给人家当养女，所以以前的时代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变成我们的女性的朋友在内心深处就是觉得自己比较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后来结婚生子，那甚至现在的职业妇女也都在两难当中。也许可能你家是双薪家庭，可是当你下了班，也许你的薪水不见得比先生少哦，可是下了班可能家事还是要你做。所以我常觉得现在的女性应该是从中国有历史以来最辛苦的一段时期，因为目前正在改变，现在的女性很多男性的工作其实你也要去做，那原来女性的工作你也要做，像孩子有什么事情大部分都是找妈妈，对不对？一般来讲，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妈妈告诉我说，有一次她上大夜班，那小孩子还小，好像只有小学还是幼稚园，那孩子就在哭，然后先生就拨电话给他，拨完电话就把电话筒放在孩子旁边，好靠好伊妈妈听啦。啊，他就很生气，讲啊，囡仔嘛是你的呀，啊，我咧上夜班，我唔是咧佚佗，啊，是安怎囡仔哭，你就敲电话给我，爱给我听。大部分的女性其实都还要工作，那大部分孩子的事情还都是妈妈在承担。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个妈妈
他要承担好多事。第一个，他要承担自己的娘家；第二个，他要承担公公跟婆婆；好，第三个，他还要照顾先生；第四个，他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孩。所以当我在医治很多女性的朋友，尤其是我常常在做很多癌症的治疗，那很多得到癌症的妇女朋友来找我，我都会跟她说：“啊，你出文啊，啊，你这条干嘛？该你有本事金白，你不用那么辛苦了。”因为她终于可以把很多的责任卸下来。好，我真的没有骗大家，尤其是我在台北有带好多好多的癌症的一个妇女，其实他们常常告诉我，他们要不是身上有癌症，他们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间出来听演讲。所以如果我们要来宝贝所有的妈妈，所有的女人，我告诉大家，以前我常常都会规定他们一个礼拜要放自己半天的假。我常告诉很多的妈妈，一个礼拜要放自己半天的假。那个半天你不要当妈妈，也不要当太太，那个半天你可以完全的做你自己，去看电影，去逛书局，去看许医师的书，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去做你要做的那个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越爱你自己，当你每个礼拜挪出半天不要去烦家里的事，不要把自己的时间塞得满满的，你一个礼拜只要挪半天给你自己，用那个时间好好的爱你自己，去你最喜欢到的花园啦、咖啡厅啦，去逛逛花市啦，去做一些让你的身心灵觉得很愉快的事。那个时间你可以不要理任何人，只是为了宝贝你自己。好，那个时间如果你可以挪出来，对你自己、对你的小孩、对你的先生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非常大的帮助。好，因为我们觉得现代的女性、现代的妈妈，其实有时候完全忘了自己，因为你把所有家庭的责任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好，你把所有孩子的责任都揽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讲座里面建议所有的妈妈，好，从现在开始要培养一种运动的习惯。那另外我建议所有的妈妈要培养一种嗜好。好，可是当你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担心的妈妈，好，你内心也许有很多的恐惧。可是当有这么多恐惧的时候，其实你会当得很辛苦。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很多的妈妈其实都不知道怎么教自己的孩子，因为当你要跟他讲道理的时候，孩子就不听了。所以我常常讲，我要教现代的妈妈一个最好教育孩子的方法，就是卖大啰嗦。你如果大啰嗦，他就要走了。而且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一个开始不去跟孩子讲道理的妈妈。因为现在的孩子都不一样，跟以前的孩子都不一样。现在的孩子他已经有太多的资讯了，其实什么道理现在不知道，不可能啦，对跟不对孩子其实都知道。所以我常常会建议现在的妈妈要开始改变你自己的角色，你不只是要关心你的孩子，甚至某程度你要开始为了自己而活。因为当你的孩子发现他的妈妈可以为自己而活，而活得很高兴的时候，那么你的孩子就会开始学会为自己而活。因为我来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全心全意把力量奉献给家庭、奉献给孩子的妈妈，那你的孩子就会学你。因为妈妈是孩子最好的榜样，那你的孩子将来也没有自我。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懂得找自己快乐的妈妈，你是一个懂得安排自己时间的妈妈，你是一个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 觉得自己过得很快乐的妈妈，那你的孩子也会很快乐。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妈妈常常很关心自己的孩子，可是这个妈妈本身不是一个快乐的妈妈。那我老实跟大家讲，如果你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快乐的妈妈，那你的孩子也不会是快乐的孩子。那你教他再多，跟他讲再多的道理都没有用，因为你的孩子将来不会快乐。那我知道其实全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快乐，可是我常常要问大家，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快乐的父母吗？这句话很重要哦，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各位，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快乐的妈妈吗？你觉得你自己跟你先生是一对快乐的父母吗？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懂得快乐的父母，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在每天生活中都可以过得很快乐的妈妈，那我跟你保证，你的孩子将来一定也会是快乐的孩子。因为我们常常在讲，教育孩子不是嘴巴说出来的，嘴巴说出来的常常没有用，因为孩子是一个学习跟模仿的动物。包括我跟各位老师讲，像我在门诊常常有很多精神官能症的病人，比如说恐慌症啦，焦虑症啦，那常常我发现我的病人都是全家人，老爸哪有，老母哪有，老母哪有，你囝哪有，所以常常我的病人都是一家五六个，最早两个，那开始坐在那边，病例进来就是一叠，因为孩子会有样学样。这个东西不是遗传哦，不是遗传，因为我其实蛮反对遗传让人生病这个观念，因为我看到的是常常孩子都循着父母的模式长大。所以为什么人家说糖尿病会遗传，像很多妈妈也很可怜啊，到了五六十岁要享受的时候偏偏得到糖尿病，又不能吃好吃的，到底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真的啊。那我要告诉所有的人，其实要治疗糖尿病真的很简单，真的，我没有骗大家，而且其实是不见得要吃药的。要治疗糖尿病，好像很多的子女也很关心父母的糖尿病。那说实话，我到现在还蛮幸运的，我的父母大概都70岁了，那都没有任何的慢性病。可是我外婆她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啊，我外公很早都不要会经的细体啊，我爷爷我们在安诺标会金嘛，我们在当细皮，更早死掉。我好像我奶奶到后来好像脚也生了一个瘤，但是我奶奶活得比较久，好像活到93岁才死掉。可是我的父母到现在大概70岁了，都没有任何的慢性病，因为我每天如果看到他们，我常常会跟他讲身心灵的观念。我都会跟我妈妈讲，我说阿嬷有糖尿病，不一定你有糖尿病哦。阿嬷是怎样有糖尿病？不是阿嬷的阿嬷有糖尿病哦，不是哦。阿嬷有糖尿病，是因为阿嬷年纪愈来愈大了后，过了愈来愈不快乐。所以从身心灵的观念来讲，糖尿病是一个人很久都没有开怀大笑会得到的病哦。因为当一个人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大部分的人最快乐的都是小孩子啊，到了成年刚开始还蛮快乐，新婚之夜嘛，奋斗买房子养小孩啦啊，大部分的人都是年纪越大烦恼越多，大部分的人都是年纪越大越不快乐。所以我要告诉所有的同学，其实糖尿病跟体质没有关系，因为我自己是家庭医学科的专科医师， 我很清楚，糖尿病跟遗传也没有关系。真正糖尿病的原因是一个人活到了五六十岁，他越活越发现自己其实是不开心的，每天被生活的折磨跟重担，每天都是在尽责任，在扛义务，每天都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所以糖尿病是一个人活到了五六十岁，越活越觉得生命中没有欢笑。好，如果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每天快快乐乐的活，你根本不会有糖尿病。你根本不会有糖尿病。所以很多的妈妈，其实一直都很辛苦，每天都给自己在拖磨，人生过得很苦，人生过得很苦，过得其实没有欢笑，没有乐趣。所以我跟大家讲，要治疗糖尿病，说实话，从身心灵的观念来讲很简单，很简单。因为像我常常帮我妈妈治疗糖尿病，因为每次我在，我就会逗她笑，好，我会让我妈妈觉得活着很开心。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各位好，你真的爱你的父母，好，如果各位你真的不希望自己年纪大得到糖尿病，那你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开始接受这样子身心灵的观念。第一个，好，糖尿病不是一定要吃药才会好。第二个，糖尿病其实可以不要变成慢性病。第三个，糖尿病可以完全治好。但是你必须开始接触身心灵的观念。好，你必须开始学习赛斯的心法。什么叫赛斯的心法？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情绪，我们可以让自己每天活得很开心很喜悦。人活着不是只要来尽责任，甚至人活着是要来感受生命的乐趣。好，就是意思是说，你有当时你要做一些比较趣味的，好，不是每天在生活里面都做一些应该要做的，都在尽责任，不对。所以糖尿病，如果你现在已经被诊断出糖尿病了，或是如果你的父母现在有糖尿病，就表示他们的生活要改变。像我跟各位同学讲，我曾经在帮忙做体检的时候，因为我是家庭医学科的医生，那都要帮一些病人做体检。曾经有一对老夫妻，两个血糖都比较高，一个好像到140几，一个160几。那可能不久之后也许会慢慢变成糖尿病。我就跟那对老夫妻说，你们可以完全不用得到糖尿病，但是你们的生活一定要改变。你要开始去带人读书也好啦，参加什么老人会啦，还是多交一点朋友啦，每天自己要过得开开心心的。那个老太太就按照我的话去做哦。开始去交朋友，开始去学画画啦，或是参加妈妈读书会啦。老先生就不听我的话，每天在家里也不出门，自己在家里就越不开心，孩子也都不回来看他，他就每天越活越不开心。就过了一年，老先生开始吃药了，吃糖尿病的药，老太太完全没有病，因为他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